以下准备用三讲的时间呢，讲一讲我在第十三届河洛文化所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呢是在2015年10月的12至14号在台北发表的。论文的题目是河洛文化之大用，海外华人谦礼和行创未来。这篇论文呢会分开三部分，所以我分成三次的讲述。河洛文化的原点呢，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包括了哲学啊、生活啊和各方面的文化。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周易了，因为周易是十三经之首。我这篇论文呢亦都以采用周易里面的一些哲理来到向大家讲述海外华人的一些情况。周易系辞下精要咁样指出，礼卦吓，礼以和行，谦以祭礼。礼就系礼嘅意思，人喺行动同埋交往中以礼相待，融和相处，制定咗礼嘅标准，即系谦让嘅意思啦。用咗礼卦同埋谦卦去解释我呢篇论文作为主要嘅大前提。因为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嘅美誉，喺四方嘅邻国都称赞我哋中国系礼仪之邦。这个名称呢是人家给我们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衣冠整齐，仪仗序列，令外邦人钦佩。因为我们的仪仗队，我们的大使团呢很整齐，很有威仪，秩序良好，衣装分别得很清楚。海外华人一向是坚持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到了外地呢仍然是以礼貌对待陌生人，而且忍让三分。过了一段克勤克俭的日子之后，虽然有了一些金钱，仍然会待人以礼，绝少与人争斗。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呢都是犯罪率较低的区域。我这个论文希望诠释到礼的现代意义和重要性。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够以谦让的礼仪、和谐的行为展示中国人的修养，是创造未来人类落土的首要条件。本文第一个段落就是讲谦让的现代创新。因为周礼被誉为十三经之首，绝非偶然的。因为易经里面蕴藏了的智慧是历久常新，只要大家细心研习呢一定有所得益。不是那么轻易摆在首位。很多朋友问我 会唔会有第二本嘅经典取代佢嘅位置呢？我就话，自古以来其实亦都好多人呢想揾其他经典取代呢个群经之首嘅地位，但你如何去说服到其他人士接受呢？这个就是难以争辩的要点。在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的统计里面呢，谦字有31个，即是讲易经范围，理字呢有35个，数量差不多。周易系辞呢讲得好清楚，对行为礼仪嘅展述，礼以和行，谦以祭礼，短短呢两句说话呢就揭示咗卦象嘅用途。礼卦系用喺和谐一切行为，因为我哋礼系行为嘛，你点样做得好呢？就系要调和协调。谦系用礼仪嚟到制约定立嘅，因为呢如果太过谦，可能变成虚伪啦。太过进取，可能又过咗礼嘅界线咯。谦卦喺周易系排行第15卦，所谓地山谦，地在上，山在下。算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窥盈而益谦，人道固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御，君子之中也。简单来解释就是说，天道地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如果恰当的话呢，就是最好了。天道并不以自己高高在上为大，它是向下济世利民，将光明普遍地下照。当在地道的时候，处身于虽然较为卑微的位置，但是会努力向上，即是说处于高而不骄，处于低而不自卑。君子做事呢能够谦虚，而且将事情做到彻底呢，就是亨。亨即是通达，做到咗啦，最终能够完成。即是话一开始嘅时候唔系高调咁样话自己一定得啊，骄傲地话俾人听我点点点啊咁，而系谦虚地实际去做事。正如孔子所讲，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行，或者慎于言，在我们言行之间要小心，但是呢做事默默耕耘要快点做好它，因为完成了，即是说最终都有好的结果咯。 當我哋如果能夠喺高位嘅時候，我哋更加要謙卑向下，將光明普照群生，令萬物眾生呢得到裨益。反過嚟，我哋如果處喺低微嘅位置呢，就要自強不息，努力不懈。这个正是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的现象了。谦用在高处呢，就要放低个身段；谦用在下位呢，就要自强不息，满招损，谦受益。大家都会听过了。天地的大道都是补充增益谦虚的人和事，他会亏损恶劣的人事。谦谦君子做事虽然是很小，但是不断累积，最后都会受到民众的尊敬，他的光辉都会远大的。王隐之的经义述文讲到，尊而光者小而大。周易系辞讲到，奴谦君子有忠吉。子曰：奴而不弗，有功而不得，厚之至也，予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圣，礼言功，谦也者，至公以存其位者也。有功劳而谦和的君子，必然得到好的结果。孔子讲勤劳而不自夸，有功德不要炫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道德呢就会变成最高最厚了。而且将功劳呢让给下面的人，这种谦逊的态度呢就是最恭敬的言行了。这样做呢是可以保存他自己优良声誉和地位。牵挂的智慧呢是在任何时空啊都是安稳妥善，不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讲到易经的六十四卦，所有卦都有些危险的成分，唯独牵挂呢卦卦都是好好好顺遂，因为在最差的时候它都能够退让谦卑，这个就可以很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试来讨论一下各种谦礼的经典。在孔子家语三书第九章里面讲，孔子提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备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势，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选之又选，知之道也。当人有了钱之后呢，就一定要安守谦卑恭敬，因为越富有就应该越谦卑。这个就正如本文提到，海外华人如果在当地努力以赴之后呢，积聚了财富，如果不谦卑呢，就很难真正立足异地的了。他想子孙世代得到这个幸福呢，必须要谦卑。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亦都提到，孔子向国家领导人讲：古虽国君之尊，由百世 不废其亲，所以崇爱也。虽于族人之亲而不敢戚君，所以谦也。人在不同社会的环节里面呢，都有不同的身份。贵为国君这么崇高的位置，但面对宗亲宗族都是以伦理为罪的。在长辈面前呢，他都要有礼，要谦称自己，不要以国君自大自居。即是说，一个人纵然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得到很高的政治地位或者官职，都必须懂得谦让，才可以与人相处融洽，可以长保富贵禄位的。另外，寇冠子道端亦都有提到，君道之人，神术之事，故临货分财使人，泛患英难使用，受言结词使变，类事定计使治，理民处平使谦，宾就赞见使礼，用民获众使言。管治人民的领袖呢，要知道人性和人民的各种需求，作出最合宜的决策。大臣或者高级的官员呢，就必须做好事情的细节，处理民众的事情呢，是要有谦虚恭敬的态度。这种这样的工作指标呢，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要求。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吗？谦恭地为市民和国家服务，正正就是最基本的标准。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呢，要有公义持平的定位，运用资源的时候呢，以仁爱的心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甚至想到天地的生态保育。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应该有英勇的态度去解决。受到问难的时刻，就是要义正辞严地辩论，得到民众的接纳，这些才是贤德谦礼的君子。我们来讲讲现代人的基本礼貌。世界公民的思维呢，是讲到人人都是地球村的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现代资讯的开放呢，每个人都可以和其他的民族和文化来交往，但是同样要负起责任，维护世界环境生态和世界的和平，能够共同消弭战争，改善全人类的幸福，这些才是世界公民的基本思维。要突破文化差异的屏障和开拓交往的深度呢，人与人之间必须以礼相待，平等互敬，自然无往而不利。因为我们交通工具的方便，通讯的发达，旅游的多姿多彩，使到现代人很容易去到其他地区接触其他人民。入乡随俗这句谚语呢，可以说出自庄子的《山木篇》，入其座从其俗。当我们去到人家的地方的时候， 就要用他人的礼仪标准，制约自己千祈不要越礼，这样就是谦让和尊重其他人。只是顾着自己没有想到别人的时候呢，正正很容易伤害到其他人，破坏了人家的风俗习惯，这个就是很大的忌讳。所以华人去到其他地方，只是谦卑跟随了那个地方的习俗，就会是一位谦厚的君子，即是传承了中华文化谦以制礼的智慧。因为大家都经常听到一句说话，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人三分，自己谦卑不去碰触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融化在礼仪当中，反为会和人地成为一体。因为我们不要那么轻易判别人地的风俗是善是恶，每个文化民族都有它的传统的习惯，我们是不容易做一个善恶的定位。傅佩荣先生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他这样讲，克己复礼不是分两半来讲的，而是合起来看的，一气呵成这样讲，克做到能够讲，克己是能够自己做主，复礼是实践礼的要求。一个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仁，仁义的仁，亦都是人生的正途。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欲望是善是恶的问题了，就会将焦点转向人的主体自觉，转向人的主动性同埋负责性。好清楚讲得克己复礼是自己做主的，自己克制自己，唔好超越礼呀，唔好过分呀，因为过分会点呀，伤害到别人。点样知道呀，就是首先退让三步，谦一谦，然之后跟随人地嘅礼去做。欲望千祈唔好过多，亦都唔好去一开始判别善恶是非。只要你克制住自己去跟住礼嘅实践，你就会睇到恰当应该要做嘅行为啦。人嘅主体呢，其实就係道德的自由，自主地去執行这种道德，对自己的人性负责，从对自己负责开始，会对家庭父母负责，对社会负责，这个就是实践紧礼了。所以我经常谈到自己个人修身，自己个人的克制是相当之重要的，而家庭是我们的实验场地，我们怎样在家庭当中与父母兄弟其他族人的相处，是我们实践的 地方，去到社会是没有人会教你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怎样做才是礼，因为你一犯错人家只会责怪你。所以年轻人要好好思考克己复礼为人，那个人是仁义的人，就是说我们从自己的良知爱心出发，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他人呢？调返转头，如果人家用同一个方式的行为，我自己的感受会怎样呢？会不会说受到伤害呢？会不会不接受呢？当能够用这个人的爱心去互相感染一下的时候，就会发觉到我们克己复礼是很自然的，是很畅顺的，因为应该人人都是不想他人伤害他的嘛，人人都想人家接受他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会很容易感受到礼是互相尊重。一位外国学者约翰米勒博士 John P. Miller， 他在一本书《生命教育全人课程理论与实务》里面形容礼的体验，当我们专注在走路，我们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动作、呼吸的空气和我们周遭的环境，因为专注我们和身体发展了一个连结，透过实践觉察变得很自然且容易。专注使一个人几乎很快觉察到身体的紧张，个人可以放松受影响的部位，使身体不受紧张的影响。我们提到中国人谦谦守礼，其实在谦让的状况底下，自己是作身体上的反思，是看到周围环境的情况，这样专注这两个部分一连贯起上来的时候，就会发觉到自己的身体可能有某部分紧张，可能有某部分紧张到呢自己控制不到。当你发觉的时候，正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不发觉，你就解决不到。当你发觉紧张，你就可以自我地叫他慢慢放松那个紧张的情况。当紧张情况放松，你对人的行为礼仪，包括可能握手啦，或者行一个拱手礼啦，或者一个作揖的动作啦，自然轻松，这个礼的表现呢就会变成一个肢体行为艺术，人家会觉得很舒服，在互动之间呢，大家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好好的朋友，或者好好的见面礼。所以我们说礼不可少，如果你一开始见到人是紧张或者不知道应付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你修养的不足，处事能力的不够了。所以如果能够很清楚运用礼去待人接物，那自然呢是去到世界每一个地方都会得到人家的接纳。所以我讲到世界公民 呢個思維，就首先要講禮。現代人人群係互相交往，哇，可能好多人聚集。如果大家冇禮，互相踐踏，互相爭先恐後，可能會有好多危險，甚至無踩死人嘅事件。當我哋提出世界觀嘅時候，我哋更加要想到呢，係有大量嘅人群聚集，嗰個時候禮就係第一。我哋冇禮呢，整個交往呢都會係崩潰，達唔到我哋平等交往嘅原則啦。咁希望大家呢再思考一下呢個問題。多謝各位。